佐伊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又踏入了禁区。你不知道沃尔特兰德斯曼的事，他提醒自己，不知道有一个叫做丽娜赫斯菲尔德的女人，不知道有一个叫做库特沃斯的纳粹战犯，也不知道有一幅藏着危险秘密的伦勃朗肖像画。在这一刻，只有马丁，他爱着的马丁，正在拔掉蒙哈谢葡萄酒瓶的瓶塞，把蜜糖色的红酒倒入两只玻璃杯里的马丁。
你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，佐伊。
兰德斯曼递给他一杯酒，悄悄举起自己手中的那杯。
干杯。
佐伊用酒杯碰了碰马丁的杯子，尝试着重新打起精神。
啊，抱歉，马丁，请原谅我，今天实在很烦。
因为马丁的生活节目中没有烦闷这个字眼，所以他对佐伊的同情和安慰只持续了一小会儿。他又喝了一点酒，然后把杯子放在富丽堂皇的厨房的岛台上。他转过身去打开冰箱，管家早已经把食物准备好了。他拿出几个装满食物的保鲜盒，把它们整齐地排在柜台上。佐伊意识到马丁做任何事情都是井井有条。
我还以为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，佐伊。
我们是啊。
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说今天的事情呢？
因为我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不多，马丁。我不希望因为我工作上的烦心事让你徒增负担。
马丁一脸关心地望着他。他每次在达沃斯回答一些预先筛选好的问题时，也总是这副表情，然后打开保鲜盒的盖子。他的手像大理石一样苍白，即便是现在，看见他做这些家务活，都还是让人觉得很离奇。佐伊意识到，这些都只是幻觉的一部分，就像他的基金会、他的善行和他新潮的政治概念一样。
我在等你呢，他说。
听无聊的事？
你从来没有让我无聊过，佐伊。
他抬起头来，微微一笑。
实际上，你总是不断地带给我惊喜。
他的诺基亚响起一段轻柔的铃声。他把手机从裤子口袋里掏了出来，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手机号码，然后又把电话放了回去，并没有接。
你刚刚想说什么？
我可能会被人家起诉。
帝国航空吗？
佐伊十分惊讶。
你看了我写的新闻？
你写的所有文章我都看过，佐伊。
你当然看过。
然后他想起第一次和格雷厄姆·西蒙见面时，西蒙说的那段奇怪的话。
我们不能公开联系你，瑞德小姐，因为很有可能有人在监视你，监听你的电话。
你觉得文章写得怎么样？
读起来嘛，感觉里面的内容很可信。如果帝国航空的高管和英国政客真的犯了罪的话，那他们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。
听起来你似乎并不完全相信。
相信他们有罪吗？
他若有所思地扬起眉毛，剥了一些四季豆在长方形餐盘的一端。
他们当然有罪，佐伊。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伦敦人都装作一副很奇怪的样子。一个人要做武器出口的生意，就必须向官员行贿，这是风气。